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谈节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他们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隐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大家好，大家好。
我们应该还有一位嘉宾，他现在还没有进来啊。那我们先就是节目先开始。那因为今天是大选之前的最后一夜啊，就是大选之夜，那就是明天就是大选日。顾博士，你预测一下谁会赢啊？明天？
跟2016年比啊，今年非常奇怪。怎么说呢？就是说，2016年的时候，99%都预测希拉里会赢。好像有那么一个或者两个预测特朗普赢的，然后。今年我看了之后就发现是这个99.99%的都预测拜登赢，但这个拜登赢呢，也没问题嘛，这个民调嘛，对不对？但我一看这个整个，比如说游行啊，这个还有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他们这个竞选的活动啊，结果现在发现这个拜登的这个人气非常差，要跟希拉里那时候差了大概很多。因为希拉里那时候实际上人气还是很足的，你如果还记得的话，对不对？就是他跑来跑去，
拜登就是他用的是 drive through 呀，就是大家开车然后停在停车场的这种方式啊，
对，
没有办法，人没办法出来的。
对，但是就算是这样，整个这个人气量啊，人流量啊，还是没有那么大，这有一点，对，非常奇怪。但是这一次民主党的这个投票的力量也很大，就是大家都在家邮寄嘛，很难说谁赢。明天会不会动乱，我都不知道，可能应该是，我觉得可能65%拜登，35%特朗普，大概是这个。因为我看见的这些信号让我感觉非常奇怪。
对，动乱有可能啊，就是好像每个州那个国民警卫队还有什么都出动了，然后就是商家都已经那个订木板了，就是很多很多地方，很多州，然后西雅图啊、比尔比尔这种商家都订木板了。
对，因为2016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上班嘛，那天的确西雅图市中心我们提前上班的，因为我们2点多就下班了，因为3点多他们在游行。当时我是在那栋楼，就在那个那个最高的那栋楼 City Building 边上，他们游行的就是从 Chinatown 那边过来，有的时候会叫一叫喊一喊，顺便丢个小石子之类的，所以说我们就提前下班早早回家了。今年的这个信号非常奇怪，你知道吗？其实从中部摇摆州来看，他们对这个新冠的这个看法其实并不害怕，你懂我的意思吗？但如果你看西部的这些州，加州，加州我前不久还去玩呢，加州还有我们现在西雅图，其实口罩啊措施啊都相当的严，你进入任何一个店，如果你口罩不盖住鼻子的话， 人都不让你进去，你知道吗？我去考那个 manager broker， 结果也是，我中间因为憋气，我就稍微把那个拽下来一点，盖住嘴巴，结果他还进过来，进来警告我一次，说你要再扒下来，我就把你赶走。然后我当时就震惊了，所以说，这个管严了还是很严，但是中部现在报的很多，说明他们本身对这个的无所谓。而且我看见另外一个指数，就是美国人民最关心的指数是说，经济其实他们对特朗普还是挺满意的，所以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信号混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经济满意不存在，因为现在失业很厉害，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对以前满意，现在因为这个新冠之后就崩溃了，怎么可能还满意呢？
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为什么崩溃？也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忍不住，都要往外窜，对不对？你这个为什么会得？因为很多人他不顾的死活的都要往外窜，你们都要谈。那么，那当然顶多。现在主要是，终于大家要开始这个，严肃一点了，觉得再不能这样玩下去了，你知道我的意思？你看到没？现在其实有很多人都回来了。
嗯，
所以说现在主要就是看这几个摇摆州，佛罗里达肯定不是摇摆州了嘛。佛罗里达那个看的选票，实际上两人已经追上来了，对不对？
他们说还是摇摆州，因为那个佛罗里达他现在的，我也不知道准不准，就是《纽约时报》说是那个。还是拜登领先的，就是一个是老人嘛，就是以前的老人可能投特朗普多一点，现在要少一点，现在要少一点，这是一部分人。还有女性，就是郊区女性，郊区女性也是一个，不是特朗普说了嘛，说郊区女性你们能不能喜欢我呀什么的，郊区女性也是对特朗普比较烦的，就是。然后那个还有拉丁裔的、古巴的、黑人啊什么东西，这些就是都是对特朗普有点感冒的，就是。所以就是今年就比较很难说，因为我在佛罗里达也有些朋友嘛，他们说那个他们身边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投那个特朗普了，就说当然他们很可能就是真的投的拜登嘛，就是就是都不好意思说，就是这种情况就跟那个奥巴马当初跟那个 John McCain 选的时候有点类似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奥巴马这个在佛罗里达人气高到，就是说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投麦凯恩的，全是投的那个。现在人家没有就很少有人敢说我投特朗普的，因为佛罗里达这个疫情很严重，然后那个死了很多人，也这个影响也挺大的。其实
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死了，这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你说新冠来了，我今年还赚的特别多，你说我应该支持新冠还是不支持新冠？所以说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选择，知道吗？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
你赚的多，但是普通大多数人是赚的少的呀。
对啊，那就没有办法来分。很多人
你赚的多，你只有一票哎，然后那个赚的少的人多呀，赚的少可能100个人。赚的都少了，只要一个人赚的多了，那你只能只是多了一票，那边少了100票。
其实也就中度。那我们仔细看，就是如果佛罗里达还是摇摆的话，那特朗普可能不用玩了嘛，对不对？你也不用到宾州去了，直接佛罗里达这个就拿下了。如果拜登赢了佛罗里达的话，基本上就100%。这个拜登就会赢，但如果佛罗里达丢了，拜登无所谓，他继续往下选嘛，对不对？然后就会去看宾州啊、Michigan 啊， 主要是看宾州嘛。但是宾州的话，现在出来的情况也是非常摇摆。
但是宾州已经，人家已经预计把它放到那个拜登那里面去了。
哎呀，你要是看这个这种人选的话，你可能没看到，还不记得2016年了。2016年，人家说希拉里要拿390票，全国一片蓝，那上面推的全都是人的。真正发现情况不对是，希拉里那一次是选举的那天下午的，东部时间大概4-5点钟的时候，他突然才发现不对。开始的时候也是开票的时候啪啪啪的，都是民主党领先，你还记得？
他不是那个焰火都准备了好几百万钱的焰火都买好了吗？
嗯，对啊，
趁此的。
但是实际上当时是在纽约时间的下午，西部时间的下午，8点多的，就我们这边到8点多的时候，那边大概好像是在，11点10点钟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知道结果。Fox News 就当时也没说嘛，因为 Fox News 一直在看到底谁会当那个。最后 CNN 宣布说特朗普赢了，然后大家才宣布说特朗普真的会赢。所以说这个中间，其实我觉得应该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就不管这两个人谁当选了，这次妈的中国下一次肯定不会好过啊，这4年。因为特朗普要证明这个，如果特朗普赢了，他妈想，我他妈的这一次本来应该是大获全胜，结果你给我搞得这么惊心动魄，那肯定要搞一把。拜登要是赢了，那肯定要证明我操，我跟这个地方国家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那个拜登可能好一点，就特朗普现在都在打中国牌啊，就是跟拜登说那个特朗普不会控制疫情，然后那个特朗普就说这疫情就是中国的，然后你跟中国那么好，呵呵，你跟中国是一伙的，呵呵，这个东西
拜登也说了肯定会让中国负责的，他昨天也在那说。但现在这个都不是关键性问题，因为大家已经开始不管这个新冠了，就说管不管都无所谓了，懂我的意思。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就是说年轻人或者说强壮的人玩了这个一年，觉得哎呀应该严肃的回去干工作了，对不对？那么倒霉的那就只能是老弱病残了，那还怎么办？你说呢，对不对？老弱病残的那你说在养老院里死了那么多人，那有什么办法？有些很多比如说在那种很穷的，你上次我不是说了吗？在加州，旧金山200多个人死了，一百个吧，好像都是美裔的，其实就是华裔嘛。那这你有什么办法，对不对？这个你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嘛。然后之后的经济倒是有可能，我觉得还是可能再起飞一把，因为这次把这个钱流动起来了，因为你看很多人都搬家了，他搬到一些地方去，其实也是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啊，因为美国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就是最后还是看钱嘛。最后如果跟中国和好的话，也是因为中国能提供便宜的商品，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也是能够让资本家赚钱。如果不和好的话，那肯定也不是别的因素，那肯定也是这个东西，这个钱上面谈不拢。不是你怎么觉得呢？你觉得这几个州的选情如何？
他们说那个北卡也是拜登赢的，就是然后呢，亚利桑那、北卡、亚利桑那还有宾夕法尼亚还有佛罗里达这四个关键的摇摆州或者战场州，估计拜登都拿走了，就特朗普就悬了呀。
他不是悬了，如果这个拿走了，他就没法赢了。你如果仔细看，上一次特朗普也就拿了300多票，对不对？300出头， 就说是大胜，对不对？但你仔细看那个票数，300多张，他只要丢掉两个州，就掉到了270，就有可能输掉，对不对？
嗯。
佛罗里达当时也很焦灼，两人也就最后还拉开了多少票？20万票，对不对？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个未知因素在。
现在他们说佛罗里达有可能是被拜登拿下来，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民主，就是以前民主党不愿意投票嘛，投票率比较低嘛，今年投票率特别高，就是民主党特别全部跑出去投票了，因为今年投票率很高，就是现在的早期投票、邮寄投票已经超过那个2016年时候投票总数了。对，而且呢，这里面早期投票跟邮寄投票的都是，就是民主党的比例比较高一点，所以呢，这个一下子就把那个特朗普就领先了，就是。
现在投票是总数是多少？
那你已经超过我没有那个数字，就是他已经超过了那个2016年投票的总数了。
啊，你说2016年所有的人，包括那天投票的人数啊？
对，就是已经超过了2016年所有人投票的总数了，现在的。
不会吧？让我查查啊。这也太夸张了。
就佛罗里达的投票人特别多嘛。
啊，我刚刚看见那个，早期投票已经上亿了。但是他还没有说就是超过总数的那个，
就是我说佛罗里达这个州，你说的上亿是全美国
啊？你说佛罗里达啊？
我们见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还是没声音啊？开始了吗？
那帅哥呢？
还是他可能睡着了。那我们继续今天的三人谈变成两人谈了，这个弄得很尬聊了，变成那个那个，顾博士，你有什么这个大选？你到美国经历了几次大选，能不能分享一下有没有那个最有趣的那个，就是印象比较深的一些大选的经历？
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小布什的选举了。
小布什跟谁啊？
和
戈尔。
戈尔，对，那一次是很明显一次，因为
你不是暴露年龄了吗？戈尔20年前。
因为小布什说实话 就是说你跟这个老百姓要谈一谈啊，老百姓也都知道，他看上去，不是那么聪明，你懂我的意思吧？
嗯。
但是有一个我当时印象很深刻，有个老太太在飞机上跟我说，她说这个她看上去有一张基督徒的脸，
嗯，
然后说到这个基督徒的脸，那次这个叫什么来着？特朗普也是，很多教会里的人都说应该选他，因为他是天选之子，你听说过吗？
特朗普他说，他们说他都不去教会的呀。
对，但是教会里都挺喜欢他，认为他是这个 selected the chosen one，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那个什么的，包括那个那时候小布什，他不是辩论嘛，小布什在上面结结巴巴也说不出什么想法来，对不对？然后我认识人都说这没事的。他我们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只要善良就行了。所以说，这里面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像小布什的弟弟那时候不是特朗普，也是他是选下第一嘛，特朗普是可能性最低嘛。但是第一次十几个人一块坐在讲台上一讲，结果这个叫什么来着？小布什的弟弟表现得半死不活，然后这个整个风头就被那个谁给占过去了，就被那个特朗普的风头占过去了，大家也很吃惊，然后特朗普的这个选举量就一直往上升。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美国人民也觉得应该再选一个基本上有能量的人，知道吗？有精力有干劲的人。但是这次的话是主要是我觉得 COVID 其实也不占那么压倒性的作用，因为两个海岸该选他的或者不选他的都不会选他，就是该选他的都选他，不该选他的也不会选他，中间还是他是不是满足了这些摇摆州的这个对经济上的需求，这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指望我们什么加州啊华盛顿啊翻红啊，那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吧？那个是基本可能性为零啊。但是你要说中部那些老农民们他是怎么想，他们肯定不是我们这样想的，他们应该是不害怕这个 COVID， 因为大家都有常识，都会读那个数字。如果这玩意真的是杀伤力很强的话，我跟你说，大家都藏起来，都很害怕。但实际上杀伤力是没有那么多。
不是每天一千呀，每天一千人也很厉害的，每天一千人很厉害的，你这个东西啊，
每天现在是死亡一千人是吗？
每天死亡一千呀，现在而且那个创新高了，就是感染了，每天感染十万，感染十万，死亡一千，这个挺可怕的，你感染上了那就有可能就这里面死掉的一个有可能死掉的呀。
我看一下，我也好久没关心过感染人数。我其实上个月还是两个月前，我就已经麻木了，知道吧？
你两个月前，现在正好在第三高峰嘛，每天都在往上冲嘛，就是这个周末创了新高，就是一天十万嘛。
我靠，好像是啊。
嗯。
对对对，你前上上个周末刚创了1100个，是吧？
死了1100个，然后感染10万个，一天10万很可怕的。
我操，这个第三波好厉害！
第三波厉害的呀，而且那个特朗普这些那个集会很厉害，集会那个因为大家都近距离几千几万人聚在一起，也不戴口罩，这个事情，不是进去的时候量体温怎么够啊？这个量体温。有的人没症状也有，这个没症状也是病人呀，这个也会传染的呀。
啊，但是总体死亡率其实还是低了。
死亡率嘛，因为他现在救治有办法，有药啊，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呢， 你船上的还要死的呀。
啊，你说船上的人还是最终会不舒服。
对，船上的你如果治得不好的话，也不是人人都有那个，人人都有总统那个待遇的，什么巴克的抗体啊，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人人有的呀。
啊，你
那有的人你这个医疗保险不好，有的人自己什么原因都就死掉了。
King County 的话是增加了210个，但是死亡率是零，增加了零。Yakima 是啊，
嗯，
怪不得 King County 不会 reopen， 他妈又增加200多个。
嗯 ，King County 过去几天增加了1000个呢，就是这个周末加起来。
啊，对对对，我看见了，增加了500多个呢，但是死亡率基本上已经降成零了。
不是，他那个周末死亡人数不统计的，所以那是不对的，明天才有。
哦、
对，
他就是最后给你积累一下，然后礼拜三、礼拜二再出来是吧？
对，他星期一报的是星期天的数字嘛，所以啊，那个张立明先生上线了、
哦，不好意思啊。
啊，睡着了吗？
对对对，就是有点晚了。
那还能讲吗？那个张玉林去测谁会赢啊？明天？
哦，我觉得对，很多朋友今天都在聊这个事情，但是我确实不太想就是做这种预测，因为我觉得做这种预测其实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对吧？你预测拜登赢或者预测，而且你知道我现在从网上得到的信息哈，感觉特别的，就特别的分裂，就好像支持拜登的一方和支持这个川普的一方，都在声称自己会大赢，嗯，不是小赢，是大赢，你知道吗？然后那推特上还出现那种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那种图片。就是我觉得
推特那些好多是造假的呀，就那个
我知道，
把11月4号纽约时报的头条都造假造出来了，
知道，对，对，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经过了这个2016年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预测的数据的这个民调的数据的一个不是说特别准确吧，在一些摇摆州上的一些这个失误，所以我现在我不太敢去做这种大胆的预测。
现在民调都修改了呀，因为上次那个翻船之后，现在民调都那个采样的样本已经修改了，以前就是以前的那个被采样的人就是大多数是有大学文凭的，现在高中的啊或者没读过书的都放进去了，所以那个代表性更强了。
对，这种说法也有，这种说法也有，也就是说但是同时也有说其实当时的这个大选的预测也在一个基本的一个正常的范围内，对吧？它无论是这个误差也好或者说是
对，
当初
民调是希拉里领先3.2%呀，然后结果他在那个总的投票上面领先2.1%嘛，但是美国的那个结果是，美国大选是叫选举人票嘛，所以那个不是总票数嘛，
不是总票数，
总票数来说，他还算是那个误差范围之内，就是你就是预测3.2%，你实际2.1%的话，差1%几啊，那还是误差范围之内嘛，所以。
是的，
基本上还是准确的。
对，所以说各方面的我就是意见哈都有。然后呢，我觉得我又不是说是美国大选的这种经历过很多这种场面的这种人，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去做这个判断意义不大。嗯，
那你有什么特别想讲的？就是。
对，我相反，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结果，我觉得可能更重要一点。比如说像反对川普的人，那当 过剩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那些支持川普的人，甚至那些人是我们以前的朋友邻居，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去嘲笑他们，去羞辱他们，还是去跟他们和解？因为我觉得这场大选让这个国家过度的撕裂了。其实我虽然是一个反对川普的人，但我知道实际上川普并不是那个导致美国分裂的人，而是在他之前实际上美国就本身就是一个保持着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思想的这么一个国度。那在这个国度中，实际上很多拥有像川普所宣扬的那种价值的人，而川普只是代表了这些思想，或者说他去鼓动了这些思想，或者说他去鼓励了这些思想，让这些思想在这四年以来用贬义的话来讲叫沉渣泛起，用和解的话来讲的话，只能说是在这四年他们得到了一个伸张的一个渠道。那经过了这四年的混乱吧，我觉得可以说是，那这个国家实际上应该可以是时候去思考一下，就是到底什么是民主，到底什么是美国，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观。那当我们的价值被不能够得到正常的渠道去伸张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当我们的价值观被别人践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申诉的渠道？如果我们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想想，当我们获胜，或者说当我们得意洋洋的时候，那别人的声音有没有这个渠道得到理解和伸张？我觉得这可能是大选之后，无论我们哪一方，无论是挺拜登也好，还是反对拜登也好，其实在我们获胜或者是失败之后都应该思考这个事情，这是我这两天特别特别感慨的事情。
对吧，顾博士对这个张立民的感慨有什么评论吗？
你先说一下，就是 New Hampshire 的地方已经有开票了。
对，
凌晨吧，凌晨他两个小时之前开始可以投票了，我们有时差，是三个还是四个小时？他们五点开始开票。现在已经出了 New Hampshire 的结果。
结果是什么？
当然也不是全部结果，是两个镇的结果。
两个选区。
对，特朗普是16票领先5票拜登。总共大概也就30-40个人投票。这个实际上是这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其实前不久在前几天在这个别的节目上也说了，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资源其实是不够的，就是说什么叫资源不够的，就是说大家能享受到的东西其实是不够的，你无论是对比几十年前来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整个社会的形态啊，还是你能体会到这些物资的这个丰富程度啊，还有我经常比喻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以前加油你直接去加油站加就行了，然后再刷信用卡，现在这种事情都没有了。但是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仔细看现在的小孩找工作的难度其实远远比以前增加了，比如说美国小孩那种20-30岁，我有租客嘛，租客你看这些20-30岁的小年轻小伙子，你不管是读了这个美国 college， 其实就从总体来说你只有计算机，然后别的话别的地方都已经很难了。其实这个归根结底这就是一个资源没有办法。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极端的方式，美国如果只有1亿人，那美国有10亿人，那么这个整体程度大家会怎么想？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因为特朗普他有的时候他去把这个东西关门啊、关掉啊什么之类的，这其实也代表大家也意识到这个情况。 他意识到这个刺激，实际上是不够分了。你懂我的意思啊？就是说，以前我家吃饱的时候，吃得好的时候，我当然可以出去，就是说，哎，大家都来吃啊，大家都来喝。但是现在，机会其实是有限，包括年轻人啊，能够出来的机会啊，什么之类的，现在是总体来说是少了。那你能去怨谁呢？你去怨全球化呢？怨中国呢？还是怨什么呢？这没有办法，这个有钱的人是特别有钱了，但是毫无疑问，整个中产阶级实际上是很不爽。你包括我们都有小孩，对不对？你去不用看他们，你看稍微大一点，他们选大学的时候，大学之后毕业，包括几年前那些数据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大学毕业他就搬回家里去了。没有办法，现实所迫，找不到工作，对不对？60%以上找的都是合同工，甚至是都剩下都是一些比合同工还不如的一些临时工，临时工的临时工，那这个整个也就是说，而且越来越多的其实是不接受这个，你说就我们说的嘛，仓廪实而知礼节嘛，现在很多人他也不接受这个美国以前的想法，对不对？你看现在的来的，包括犯罪率，大陆来的犯罪率，我们也别说别的种族了，大陆来的这犯罪率，隔三差五的新闻上面都有，这个小孩杀那个小孩，对不对？昨天那个前几天不是写了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小孩，把他的那个租客，把他那个租房的那家一家人给砍掉了。
那有，对对对，
对你以前哪有这种事情？以前新闻也上，哪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天天都有，隔三差五我们都可以就以中国人为主题的这个，就也经常上 top news， 你知道吗？这个就说明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在变化的。那个有很多东西，但归根结底就是说，这个资源不够分了。但哪一天那看来只能移民火星了。你想想，我们还是 OK 的，我们有技能啊，有什么的。但是下一代的话，他们怎么办？对不对？全部都996了，我看你顶不住了，顶不住啊！我国内有朋友就是现在做程序员，他刚开始做程序员，20年前做程序员还挺爽，现在不行了，现在要裁的就是他，他现在他能干什么去？我们就建议他去开滴滴，或者送外卖，40多出头正好就做这个，那你说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这归根结底就是，当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的丑态都会出来。这一点大家没有办法。而哪一天美国没这个资源，那也没办法。
广告这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有枪，然后呢自己拉着队伍啊，把枪带出去这种东西，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带走去是队伍，大家拿枪的，那就是犯罪的，就是有法律上不允许的，你就是好像组织一支民兵啊或者什么东西的，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他们就是说那个就定义了一下嘛，什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犯法的嘛，就是然后呢。这个实际上西雅图这边这个警力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削减军费啊什么东西，警力都不够，如果真要有人带了很多民兵组织，大家都弄了枪或者去骚乱的话，就是挺可怕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可以那个就是小心一点，就是反正这几天吧，就是明天选举出结果，然后后天还可能还会有一天，就是明天败选的不一定会认，就是说他还会拖一拖，那拖一拖就拖到什么程度呢，就有可能会跟最坏的情况也可能跟两千年的时候那个小布什跟那个戈尔，就是最后手动点票啊，然后各地的骚乱啊或者什么，就那就太麻烦了，真是。因为这种事情一来的话，因为现在还有新冠呢，都新冠还在死人，你再去搞这种东西，那烦死了，那就整个国家都群龙无主了，又变成。
其实，在川普的这个粉丝在抨击这个 BLM 运动的时候，其实我就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一个法治或者说是这个。一个正常的国家吧，为什么要不断的通过这种不正常的这种非法的这种行动去伸张自己的这种权利？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这种民主国家的一种，就是像高压阀，就是像那个高压锅的那种高压阀一样，就是当它的内部压力一旦出现一些不平衡的时候，它通过这种局部的然后小范围的骚乱把这个社会的压力释放一下，它会避免这种压力变成大的灾害。其实我觉得因为我有印象，就是这个2016年川普第一次当选的时候，实际上很多城市都发生过这种小型的骚乱或者说是游行。我觉得可能对，就是这次结果出来的话，无论是哪一方获胜都会还是会出现，但是呢我们唯一可以放心的就是这种骚乱的目标实际上是不明确的，它并不是说它一定要去冲击某个华人住宅区或者说是黑人住宅区或者说是白人住宅区，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即使上
你这么说，我还想起就是那个华人有可能，特别是中国城啊，有可能会变成那个宣泄的一个目标的，就确实因为你像特朗普整天说中国病毒啊，然后病毒是中国弄成的啊，那最后人家想搞的时候就会找替罪羊的。
应该不会，因为我觉得这次华人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华裔对川普的这个支持力度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蛮高的，
没用的，
台湾的或者是香港的，在整个亚洲区的。
对对，现在人家
支持力
这么说嘛，就是那个川普的那个拉力上面白那个华人的面孔很少，就是就算有，就是川普都会很不屑的说。你也配姓赵，就是
对，没错，
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是这个情况。
从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原则上来讲的话，他会认为华人或者亚裔来参与这个我们挺川的运动是一个很古怪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本身这个白人至上和前一段时间的可能。BLM 的运动可能本身它有一些夙愿，所以说在这种时刻即使是他找目标也未必会找亚裔或者说是这个 这个中国城这一类的地方，它我觉得更多是无目标的。
这几天保护的重点目标，因为BLM 的时候中国城也是惨遭毒手，就是说重灾区然后现在一旦动乱，就是中国城，从中国城开始啊，都是这样子啊，就是都反正都挺恐怖的。中国城反正西雅图中国城反正大家都能躲就躲嘛，这个商铺一该关门就关门，就这没办法的事情。
是的，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 Bellevue 这边说那个也是警告说，来了这个抗议的有可能会来，有这个预告的嘛，然后各个门店也开始把这个木板都封起来，用木板封起来，但后来发现也没有来太多。我觉得哎呀也累了吧，这么天天在街上闹，天天去砸那些商店，能得到什么呢？
其实我补充一点啊，其实打砸抢啊，闹革命啊，这个什么有思想啊，这个白人老黑啊，他们都喜欢干这个。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德国现在每天都在闹革命，每天都在游行，法国也是。其实如果我们年轻的话，我们也会喜欢这样的生活的。毛主席不是说吗，能量就是在这种革命的不断的革命之中产生的嘛，新的思想。我们是因为不年轻了，所以说可能去感觉不到。但你如果想一想，那么多年轻人又没工作，那么多精力怎么让他们发泄掉，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因为我们中国人可能接受要安安稳稳过日子，那是另外一种方式。其实有的时候让他们闹一闹，把能量消耗掉，总比到时候改朝换代好多了。其实无所谓，这也闹革命以后放心嘛，他也不来居民区闹，对不对？闹的全都是资本家的豪宅啊，资本家豪宅也不去，闹的都是奢侈品店，那他就越闹就闹了，闹了万一到时候砸了我还分一个，对不对？那个大家想着不用害怕。因为我曾经混到过这些人群里去看过，我知道这些年轻人想干嘛。这年轻人就是想闲着没事出来捞一把，知道吧？和我年轻
的
想法是一样
的。这个跟年龄有很大关系，就是年轻的时候他这个精力无处发泄的时候，他的发声没有渠道的时候，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宣泄一下。他会借助各种社会的这种话题啊，你 BLM 也好，还是挺川也好，还是黑川也好，总而言之有点事情他就要去参与一下，然后去争取得到一个关注，甚至拍一些短视频然后发到网上。我觉得这都是他们参与这种社会的一种方式。
现在今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亚裔支持那个特朗普的特别支持率特别高，就是印度的，就是因为特朗普对中国狠嘛，就是印度人反正民族主义抬头了，找个人那个对跟中国干的呢，印度人支持那个特朗普也非那个支持率也非常高。然后台湾就是想他们想要独立啊或者什么，然后就是觉得只有特朗普能跟大陆干，然后中国也是这样的，就觉得就是很多华人啊都是觉得特朗普简直是救命稻草，就是说
他们
就是这
他们
现在不知道这些他们就是这么多亚裔能够这么高的支持率支持特朗普。那传统来说亚裔是支持那民主党的，这个他呢能不能左右选情就是很难说，因为这个亚裔毕竟是在美国是算总所有亚裔加起来就7%，然后这里面再分一分过去，就是传统上的支持民主党的就70%了，然后现在最多下去点55%嘛，也就抵消了，没什么用，就是
这个是基于就是一种传说，就是传说特朗普对于反对中国或者说反共的这个立场啊，以及他的行动将导致 可能中国政府的一个垮台，或者说是中国的一个改朝换代，所以呢他们认为川普是唯一的大救星。这个应该是他们挺川普的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这当然也跟国内的来现在来的人不接受这里的思想观点也有区别嘛。但总体来说现在也到了分手的阶段。嗯，这个中国也不可能一直打工，而且现在体现出来的态度其实大家都知道了，韬光养晦嘛。韬光养晦的意思就是说等我牛了我就要干你。一样，这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只是说中国用的这个方式可能大家比较不接受。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一年的思维状态变化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原来是漠不关心，后来到了高潮。但实际上来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然后对美国老百姓来说，其实这个 COVID-19 你要仔细看，大家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那么恐惧或者怎么当回事儿。
不当回事也不行啊，我觉得现在这个一天新传染10万人还是挺恐怖的，那哪一天就传过来了呀？因为就是美国那个快1000万人了，就是确诊的，那么总共3亿人，有1000万，三十个人里就有一个的话，难免传到自己这里来啊。
我跟你说一个，你可能不要怕。应该15号左右疫苗就应该可以出来用，因为这个疫苗现在不出来就是在等大选，去免得被谁用，你知道吧？其实疫苗结果已经 ready 了，你从各个方面的信息源来看，疫苗实际上是已经准备好，只是说他不愿意出来，然后被其中的任何一方来利用而已，知道吗？
但是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抗体消失在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患者康复患者的体内消失，然后第二次又患上这个疫情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我觉得给我们一个警示，就是有可能这种病毒它有可能像就有可能在未来像流感一样会每年的不断的出现，所以它的疫苗的效果可能会时间很短。
嗯，而且今天那个台长，今天有个新闻，国内新闻你看了吗？
没有。
从海外5月份还是6月份回国的，他的那个新冠检测复阳。
什么叫复阳？
复阳
是吧？
啊？
哦，两次对吧？
对，
就以前已经看好了，又那个了是吧？
对，他就是说。原先说有，最后又无数次都是阴性，然后前不久一测又是阳性，也就是说，要么是二次感染，要么就是能复阳，就是说你原先的时候身体比较强，把它给压住了，等你身体一虚弱，它又复阳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也管不住。你看乌鲁木齐那边，不，新疆那边又出来几百个无症状感染者，那你说你这怎么弄？对不对？只能靠疫苗。
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防疫，
反正封城封得很厉害，这个都新疆喀什。
就是以国内防疫措施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么严格的一个人患病全程，要进行检测，然后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零星的病例出现，那我们由此可以想象，那美国这边的现有的防疫措施实际上根本就封不住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就会不断的你稍微的开放多一点，然后就会引起反弹之后你没办法又要关掉然后防止疫情的蔓延。但实际上经济在这种，因为我们凡是做过生意的人都很清楚，经济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运行，对吧？你无论是原材料也好，还是你的人工也好，还是你的这个资金也好，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 环境的话，反复的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那个资金消耗量非常的大。
那只能靠疫苗跟那个呀，靠解药，这只能靠药了呀，没办法的。现在他这个管不了，这个封城也封不了，然后这个经济又想复工要怎么，那没办法了呀，只能靠疫苗。
那我们刚才说了嘛，就是如果这个疫苗它比如说带给你的抗体在几个月之后消失掉的话，那你又怎么去面对疫情？
好，我们这个节目马上到尾声了，那个我觉得还是预测一下，那个看看谁说的准啊，那个顾博士你说谁赢啊？明天
我说有可能特朗普赢啊。
那张燕呢？
拜登赢了。
啊，我一说拜登赢，我们2-1。好，谢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晚安。
好，拜拜。
拜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